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杨建禄被唐山冀东监狱迫害脱相，吉林舒兰法轮功学员孙淑芬被网判两年，2021年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书记、局长等七人落马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法轮功学员杨建禄先生于2021年3月16号被中共非法判刑八年，7月19号被秘密送往唐山市冀东分局第二监狱六监区。今年9月，家属在与杨建禄手机视频会见中看到杨建禄已受的严重脱相，凭借其声音才认出了他。近期家人又经监狱确认，杨建禄在经过长时间的迫害后，目前已身患重病。杨建禄家住张家口市宣化区，他修炼法轮功后以真诚待人，处处事事包容别人，为别人着想，做的好事不胜枚举。2019年12月3号，宣化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张殿红等警察非法绑架杨建禄并抄家，将杨建禄非法劫持到宣化看守所。2020年4月，杨建禄被诬告到检察院。2020年9月4号，杨建禄被宣化区法院非法庭审。杨建禄做了自我辩护，表示自己持有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并讲述了他修炼法轮功前后身心的变化和法轮大法给他带来的美好。律师宣读了杨建禄居住的半坡街村415名村民集体签字按手印的书面内容。我们是半坡街村民，听说杨建禄被抓了，感到很震惊。我们三里五村的人都知道他练功做好人，谁家有事用得着他，他都会去帮忙。我们老百姓不懂什么大道理，就知道做好人没错。杨建禄都被关了快八个月了，放了他吧，叫他们一家人团圆。2021年3月16号，宣化区法院对杨建禄非法判刑八年，勒索罚金一万元，杨建禄上诉。2021年7月19号，没经过张家口市中院二审开庭，杨建禄被秘密劫持到唐山市监狱非法关押。如今监狱证实杨建禄得病了，但具体得的什么病，是否得到了及时救治，现在是什么情况，监狱拒不告诉杨建禄的家人。杨建禄家属给监狱写了保外就医申请书，但被监狱以还不到保外就医的程度为由非法拒绝了。杨建禄在冀东监狱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目前不得而知。但家人通过视频看到，原本健壮、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很多的杨建禄，仅被监狱关了一年，现在已变得苍老、羸弱，瘦得脱相，精神状态也显得很不好。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吉书街道法轮功学员孙淑芬女士于今年9月6号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到她家里进行了所谓的庭审。近日获悉她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2000元。今年3月1号，舒兰市公安局吉书派出所警察闯到孙淑芬家里，抢走她的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等，并强迫他签不练功保证，随后将他绑架到派出所。随后孙淑芬被警察截往拘留所，因他两次在医院检查身体都不合格，被拘留所拒收。孙淑芬又被劫持到大华浴池，由三个警察看守，3月2号晚被放回家。今年7月4号，警察到孙淑芬家叫他签犯罪告知书，孙淑芬没签。7月6号，孙淑芬在家人的逼迫下去法院签了此书。14号，吴姓片警和一个20多岁的警察 开着警车闯到孙淑芬家里给她拍照，之后离开。随后舒兰市法院的人打电话让孙淑芬15号到法院，家人说她因身体状况去不了。次日舒兰市法院的人又打来电话让孙淑芬去法院，孙淑芬的丈夫说去不了，上次从法院回来身体就不适，精神受到打击。法院的人说叫法医来接，孙淑芬的丈夫严厉告诫，现在人还有一口气，要是死到法院我会去喊冤。今年9月6号孙淑芬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庭审，由于孙淑芬身体状况去不了法院，当天下午法院人员来到孙淑芬家对她进行所谓开庭。近日获悉孙淑芬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是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监狱就是中共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地方。2021年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监狱长等七人纷纷落马遭恶报，成了阶下囚。2021年4月27号佳木斯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二级高级警长刘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6月10号双鸭山监狱党委副书记、二级高级警长龚兆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6月18号双鸭山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一级高级警长魏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10月15号原呼兰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范玉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10月27号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马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11月6号黑龙江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及第一政委赵金成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1年11月26号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左润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监狱管理局各层高官纷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应该就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荣获一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6号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旺阿雷和奥雷瓦两地的圣诞游行，受到了当地人们的欢迎。法轮功团体赢得了旺阿雷圣诞游行一等奖和奖金，市长文斯·库克鲁洛亲自颁奖，他对法轮功团体的表演表示十分赞赏。印度移民拉尼塔·纳拉扬说，我每年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来参加圣诞游行，今天我很高兴又一次见到他们。当得知法轮功学员打坐修炼，秉持真善忍信仰，他感到十分欣喜。他说，我也喜欢打坐冥想，这让我感到平静祥和。我觉得真善忍的价值理念给予人们很好的指引，因为那就像是和神交流的纽带。一旦我们和神联系在一起， 我们还需要具备真善忍这样的优秀品质，而当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美德，人与人之间才能真正友好相处。朱迪·利什曼和丈夫彼得很喜欢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朱迪说，他们阵容很大，看起来太棒了，服装也太漂亮了，而且世界需要真善忍这样的理念。美发店业主薛尔宾·辛格翘首观赏圣诞游行，当天国乐团经过时，他非常激动地说，他们太棒了，我喜欢他们的音乐，还有他们的服饰非常亮眼，让我看得很开心，舞龙队舞得很棒，我感受到了能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38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88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我是1999年720之后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由于是在中共的邪党文化洗脑下长大的，唯物的观念让我遇事总是把物质和精神割裂开，单纯的从物质角度去想问题。慈悲的师父一次又一次的点化，让我破除唯物观念。下面写出自己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法的体悟，与同修们交流。师父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一次要去参加集体学法，路上我变得特别困，感到这次状态不对，又不是太确定。于是我打开车上的化妆镜，看着镜子里的眼睛，黑白分明，特别亮，根本就不是困的状态，心里便更加明确地知道是旧势力对我的精神干扰。于是发正念清除，一会儿这种状态就消失了。二，一次牙疼，本想刷刷牙缓解一下，到洗漱间我停下来想，牙为什么会疼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出现在脑中。师父说，整个身体是松散的，像沙子组成的一样。我立刻就明白了，是另外空间不好的灵体混在我这个松散的人体结构中了。意识到这个后，牙马上就不疼了。三，一次卫生间顶棚漏水，发现是楼上下水管渗水，买来了止漏胶带打算贴上，但想漏水肯定是我修炼上有漏，还是先捂一捂再动手。我意识到最近练功总是和女儿说话，女儿也是同修，这种行为里有显示心，正是自己的心，这些心被魔利用破坏了我们的练功环境，也干扰了师父在另外空间给我们演化的东西。找到执着后否定去掉，接着修复下水管，却发现我之前找到的下水管漏点不对，真正的漏点在更上面的位置。如果我没有向内找，那修复下水管的工作干了也是白干，下水管依旧还是漏的。四，总是收到各种力度很大的网购优惠券，经不住价格的诱惑，精挑细选，浪费了不少时间，购买了不太急需的物品，而且收到货后往往也不太如意。接踵而来的就是麻烦的退换货，又浪费了大量时间。清醒过来才发现，这是又陷入到物质现实中去了，是利益心给自己招来的磨难。发正念清除这种不好的心，并从物质现实入手，行为上约束自己， 不再进行网购，不滋养利益心，精神中这个执着也就越来越小了。五，审视家中的物品，各种画笔、吉他、Xbox 游戏机、 K 歌麦克、高性能手机、缝纫机、齐全的五金工具等，对应玩乐的执着，热宝、地暖垫、暖风机、特厚的衣物等，对应怕冷的执着，洗衣机、洗碗机、扫地机等，对应懒惰的执着，厚厚的沙发靠垫、松软舒适的床品等，对应安逸的执着，种类繁多厨具、常年冰镇的碳酸饮料、各种小食品，对应吃的执着，囤积的日用品、丰富的储备食品，对应怕苦的执着，各种更新换代的电子产品，对应接受变异的外星文化、对技术竞争的执着。正因为精神世界里充斥着这种种执着，也就把这些执着对应的物体实体一件一件地带到了家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越来越着眼于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有形的东西，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最后使这种本能完全消失了。我理解到，割裂开精神联系看物质世界，就会永远活在物质构成的假象中，在迷中修不出来。常听到有同修说，不会找啊，不会修啊，这类话。这种情况或许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邪党文化变异观念切断了物质与精神的联系造成的。如果修炼人能把生活中遇到的每件事时，思想中反映出一切念头都与大法对照，并在大法中归正，那或许就是会找了，会修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讲高居小节看酒瓶，给同修提个醒。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最近了解到本地有许多后走进修炼的学员被迫害了，细了解主要问题是法还没学多少就开始讲真相做资料，把做事就当成了修炼。被迫害时，有的很容易就写了不练的保证，造成了很大损失。同时发现新学员也逐渐多起来了，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同修提个醒，带好新学员也是老学员的一份责任。一，不要讲高。开始读了宝书《转法轮》后，越读越觉得这本书写得好，就开始介绍给朋友，朋友读了也觉得好。 有一次接触到了老学员，这一顿讲把我讲糊涂了，最后都想去举报他。虽然后来没去举报，但越想越害怕，心思这不能学了。又想起朋友，赶快去把书要回来，结果把朋友吓得不敢来我家，站楼下，我用绳子把书吊上来的。具体讲什么，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使我放弃了很长时间。后来了解到，给我书的同修认为我有书很长时间了，找同修来交流是为了帮我。他不知道我也没怎么看书，因为当时本地迫害严重，也没有学法小组。二，居小节。我当初很注意这方面的观察，虽然是很小的事，但影响挺大。同修为了帮我，想在我家学法。有一个人棉衣袖子很脏，我一下就反感了，就不让再来了。再就是男女之间很随意，这个影响很大，就不细说了。还有就是不考虑时间地点，我当时还做生意，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做生意的地方，同修来了坐着就不走，烦还不好意思说，几次都不想学了。三，建议重视看九评共产党。和上述被迫害的新学员交流，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重视看九评共产党。实修的老学员都知道，党文化对修炼人是很危险的，真的是挡住往高层次上突破的一个很大的障碍，用这种思维是理解不了法的真正含义的。最近有一位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学员先走了，他在世的时候我俩交流过，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不会修。我说你多看九评，他说我还用看吗？那不是当官的才有的吗？我一个老百姓怎么能有那个？句句反问质问别人。我说咱们上学学的都是他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去，不但二法门，也不能理解法，那怎么修？他说是啊，我得看。再看到他，问他看了没，他说听了听不下去，一听就生气。几年他都是这个状态，却没有悟到是另外空间的邪灵在生气，阻挡他对他们的清除。个人层次理解，对于新老学员，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是始终应该重视看听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心性提高，磨难消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号。一个生命能够被大法救度是非常幸运的，而大法修炼者不只是被救度，是更神圣，是生命的纯净与升华，返本归真，返回到大法给予最美好的境界。所以大法修炼是在不断地去掉自身不好的物质，纯净自己，以致达到大法不同层次的标准。这个过程可能就有吃苦、麻烦与各种过关与磨难。20多年，我历经了大致三方面的磨难：一是剜心透骨的心性磨难，与同事、家人甚至同修产生矛盾时，经常过不去了才知道向内找。表面上也知道修炼人应该时时刻刻都用真善忍标准衡量自己，可刺激人心的东西变换着各种方式出现的时候，很难守得住心性。有矛盾过不去的时候， 觉得修心太苦太难了，尤其是家人常在气头上指责我说，好好一个家，三天两头来人找麻烦，都是你造成的。我修炼大法做好人，更好的人，他们是直接见证与受益者，却这样责怪我，心里无法平静。我说，你明知道邪党迫害好人，你不找他们评理，反而埋怨我修炼法轮功给你们带来了迫害与压力。他每说这话的时候，觉得他太不可理喻，心里极其委屈难受。现在看，是自己真相没讲到位，把常人说什么看得太重，法理不清，用修炼人的认识去衡量未修炼的家人，觉得委屈难受的本身是情的感受，如今跳出情看问题，认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放不下情就走不出人，心里明亮多了，压在心里委屈难受那种东西散开了。二是邪恶迫害的心理压力，在面对邪恶迫害方面颇有感慨，得法初期那些年，面对邪恶的迫害，不怎么会讲真相。到北京上访，在各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等邪党迫害机构，只是被动的、很局限的讲法轮功如何好，自己如何受益，没有把被迫害的角度转过来，把它当成是过关的磨难。经常是一听说警察、派出所等名词，心生寒颤，看同修交流都不想看被迫害部分，可想而知对邪恶的那种怕有多重。学法中也知道面对迫害该怎么做，可一想到被迫害就怕。直到五年前一次发真相资料被绑架之后，那种怕才有所减轻，因为那次被绑架的经历让我体验了一下当主角的感受。在两个派出所里，有时机就讲真相，有两三次一群群警察在我面前集体听真相，越讲正念越强，思路清晰，直接感受到师父加持正念的强大能量，当时那种怕心消去很多，结果几小时正念回家了。从那以后，迫害机构人员时不时的上门骚扰迫害，面对迫害就是讲真相，有一两次没讲反而生出怕心，被邪恶牵着思维走，那种感觉就是在被迫害中。之后很后悔，吸取了前几次教训，以后每次都主动讲真相，不错过每次机会。一波又一波的数十人次上门来搞迫害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听完真相后平静地走了，也许是邪恶因素消退了。每次他们上门来的时候，感觉有种物质压过来，让我产生怕心，他们听了真相走了，好像压在心上那些怕的物质散开了，轻松多了。面对迫害机构人员，那种观念也转变了，没了以前那种怕，觉得是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来了。再就是身体上的磨难，修炼当初因学法不深，遇到磨难时具体咋回事不清楚，但有一念，有师父保护，不会真正有事。98年刚得法一个多月，工作中从二楼的高度坠落，脚跟着地摔落在地上站不起来，同事叫我上医院，我第一念答道没事儿，心想有师父保护，嘴说没事儿，疼得真难受，强忍着扶着自行车回了家，晚上也是强忍着练完五套功法，练功前整个脚踝周围肿得老高，练功之后马上不痛了，早晨起床发现脚踝也不肿了，只是整个脚踝皮肤都是紫黑淤血，心想修炼大法太神奇了，家人也觉得太不可思议，回想起当时作为新学员的自己也算是正念吧，修大法了如果还把自己当作常人肯定是过不去，但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这只是初期过关中小小的心性考验的开始，之后是磨难频频，曾几年中多次出现大量吐血块、拉肚子、皮肤出现瘙痒水泡、发烧咳嗽、四肢无力、腰疼等等状态， 有的时候是来势汹汹，有的时候突然出现，有的时候断断续续，连续性或间断性的长期处于磨难中。但因为有师父看护，不影响三件事和工作与生活，比如全身都是水泡，可露在衣服外边的皮肤却没有，不影响与人接触，出现严重影响工作的状态时，几乎都是休息日，到上班时间就恢复正常，嗓子嘶哑发不出声，但在工作会议上却可以正常发言。一次从电动车上摔下，膝盖处摔破了一大块皮，可没出血，流出的是水。身体再怎么难受，想要做三件事时，马上精神起来。这些超常现象让我悟到是宵夜等等，不是常人的病，因此更坚信有师父保护。当然，光有这点认识还非常肤浅，学法时间长了，渐渐认识到，要真正按照大法修炼人的标准提高心性，不能老停留在进大法门初期祛病健身那种认识上。大法修炼是神圣而严肃的，总想身体舒服而不重视修炼心性，执着心那么多那么重，师父怎么保护呢？师父会保护常人怎么过得舒服吗？同时自身欠的业债不还，光想舒服怎么行呢？是违背法理啊，觉得这是问题所在的主要原因。再一个原因是看不到真相，也许是旧势力邪恶的干扰迫害，也许是自己欠的债，也许是自己哪里没做好造成的，也许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因素的因素太复杂了。所以那些年出现磨难时，在心性上这么找那么找，其实是有条件的在向内找，好像是在为消除磨难而修。因此干脆把心放下，不去针对某种磨难对号入座，今天哪做错了，而是平时就应该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一丝一念修自己，不再看重身体上的各种磨难。以前可能就是老在这方面找原因，悟的时间太长，形成一种找执着的执着。有了这些认识，不知不觉业力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消退了也不知道，不过多的想它。身体某部位什么时候难受了，什么时间又好了，想都不想，有时都忘了。比如有只胳膊疼了很长时间，手抬不起来，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好了，现在都想不起来是哪只胳膊。常人的顺心事高兴事都是名利情的东西，吃苦麻烦对修炼人可能是好事，遇到磨难的时候，如果能用修炼的正理看待，把它当作是好事，它就不是磨难了，是提高的因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照实修自己病业消》，作者美国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日。近一段时间，我经历了一场病业磨难，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幼年时身体很弱，先天性心脏病，心间隔缺损，持续走快或上坡就前胸发紧痛，如同跑马拉松后的感觉，感到气不够用。今年六月参加腰鼓队纽约长岛的游行，途中前胸剧痛，以致脚步凌乱，举臂艰难。我发正念并否定旧势力，好不容易坚持到终点，一下子趴到终点的交警用的路障上，缓了一阵子，又找个座位趴在桌子上。过程中我一直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信自己的身体是师父再造的，是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离开长岛时身体已恢复正常。接下来的那次长岛游行是历次长岛游行路程最长的一次，我一路发着正念走完全程，结束时在停下来的那一瞬间突然一阵眩晕，我抓住旁边同修的肩膀才站稳。我发正念很快恢复正常，这两次病业假象使我警觉，到底哪出了问题呢？前几天跟同修发生矛盾，各执己见，争执得很厉害，谁都没能说服谁。下楼时感觉头有些晕，联想前几天的心脏病业假象，这是师父通过这事让我找自己呢。争执，这不就是执着心吗？谁对了又怎样？在法上提高了吗？没有，只是又加强了执着，暴露了自己的魔性，那强烈的争斗心。往深挖，坚持自己，好为人师，别人不服气，不听，自己又生出怨恨心，不向内找，指责别人，不愿意听不好的话，做事不能先考虑别人，自己修得太差劲了，修了二十几年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心。师父一再讲，让我们在矛盾中无条件向内找，同修的表现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是我没能理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形式，还人心泛起，唇枪舌剑争人的理，这哪像是修炼的人呐？我泪水一个劲儿地往外流，内心无限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现在我非常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某某说话逆耳，不愿意听了，某某做事不顺眼，不愿意看了，等等，出现这些情况就立刻发正念清理这些负面思维，告诉自己听师父的，就想别人好的一面，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自从长岛那次心脏病假象出现，此后陆续出现几次小的病业假象，倒垃圾时上下楼走急了，突然有人喊我做什么的时候，都可能出现胸部痛、头晕。我加强学法，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清除趁机迫害我肉身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虫子、细菌等迫害我肉身的一切邪恶生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同修提醒我要顺着表象深挖病业假象的原因，我找到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和不好的观念，是这些东西在代替我承认这是病，稍不注意就被他们钻空子，所以我尤其注重清理自身。以前发正念清理自己时，经常是整点钟声响了，心中一惊，这五分钟自己并没发什么正念啊，没发好下次注意，得过且过，从不重视。现在我深刻体会到师父让我们清理自己的重要，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哪件事都不能含糊啊。我在电话平台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由于邪党干扰，电话很难接通，更造成组内一些人员流失，自己嘴上说随其自然，都是大法项目，谁做什么都一样，但心里却放不下，时不时抱怨 A 同修推神运半年，现在上不来了， B 同修请假三周，也不想在平台打电话了， D 同修车游，现在也不打电话了，等等，抱怨，这不都是怨恨心吗？现在这些心我都能放下了。同修发我一个视频，一只金黄色大红关子公鸡正抻着脖子十分卖力地在打鸣，声音拉得很长，由洪亮变弱，渐渐越来越弱，直到缓不过来气，突然一个倒毛向后翻过去， 挣扎了一会儿才缓过气来，抖了抖身子才站稳。我想，同修发来的这个视频点化我什么呢？显示心、争斗心、好胜心，这些心我都有，不断反映出来就不断的去发正念清理它。8月2日，当地一个警民活动特邀我们腰鼓队为他们的活动助兴。那天我负责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开始时队伍行进速度很慢，不一会儿就和前面的距离拉开了，我们就加大速度快步前行。没走几步，我前胸就开始痛。我一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边和着腰鼓队的音乐大声唱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一直到终点。腰鼓队在美国这里非常受欢迎，到了终点我们又为民众表演。这时我啥事都没了，同修说我气色很好，活动结束觉得一身轻，是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8月14日，震撼曼哈顿的多米尼加日大游行，法轮功是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观众人山人海，腰鼓队尤其受欢迎，看着人们欢呼雀跃，我们备受鼓舞。我在游行队伍里连续打鼓一个多小时也没觉得累，谢谢师父的加持。过关中师父点化我，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二师徒恩。这给了我无比的信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什么让我没有了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一天学转法轮，学到妒忌心的内容，我想到这样一件事，让我觉得法轮大法的可贵和得到大法的幸运快乐。那是在我还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的一件往事。我们办公室有个同事，我俩年龄相仿，个头相仿，当时也都挺讲究穿戴的，在审美观上也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俩关系挺好的，一个办公室，干什么都好在一起。我记得有一个学期末，他拿一个表格让我看，是优秀教师登记表。他挺含蓄的，没有直接说，拿出那个表格是间接告诉我他被评为优秀了。当时学校评比也不透明，让谁当就给谁一个表格添上，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学校在大会上一公布，发个奖品奖金之类的。因为我俩关系比较好，他提前告诉我了。在中国大陆那样人心复杂的环境里，人们得到一点好处一般是不敢轻易告诉别人的，真的是怕别人妒忌的。我当时看了感觉很突然， 可什么也没说，也没祝贺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不舒服，不平衡。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我俩天天在一起，他也不比我多干，干的也不比我突出的，我也不比他少干，干的也不比他差，怎么就让他当优秀了？心里不服气，波涛起伏的，妒忌心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修炼大法，也不懂得去规范自己的身心，在工作中争名夺利，遇到事情思前想后，晚上失眠，真的是很苦很累呀。我感到周围很多人都有个不正确的心理，就是觉得在一个单位工作，别人评上优秀了，自己没被评上，好像自己的工作没有成就了似的，没有被人肯定了，就如同被否定了一样，面子上过不去，利益上也放不下，所以人人都是争名夺利的。当时身在其中的我也是一样的想法。就这样，他当了优秀，好像反而在办公室被孤立了。我当时对他也有点疏远，都不愿和他一起散步了，就好像感觉自己和他不一般高了。他那时候一定挺苦恼的，挺孤独的。其他人背后也说三道四的，有的认为自己怎么干也闹不出来个好来，办公室的气氛反而不和谐了。现在想想，那时的心性多不好啊。如果那时候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会高高兴兴地祝贺他。现在我越发地觉得法轮大法的可贵啊，和得到大法的幸运快乐。后来记得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个经常和校长玩麻将的同事说到他是怎么被评上优秀的。因为在那之前他公公去世了，他要请假回家去奔丧，校长没给假，他就没能回去。因为我们是寄宿学校，每个月师生只放一次假，这件事我们办公室的人都知道。后来在麻将桌上，别人和校长聊天时就说应该给假，说公公去世，儿媳妇不到场，让人看了也不好啊。校长也觉得有些愧疚，感到这事儿做得不对，为了弥补一下自己的愧疚，安抚一下他，校长就把优秀的名额给了他。我当时一听愣了，对我震动也很大啊。优秀原来不是看谁干得好就给谁的啊，而是校长找平衡啊。那我们下边的员工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眼睛盯着优秀的名额呢？一个个唉声叹气的，心灰意冷的。有的人没当上优秀，觉得这工作干好的也白干，干得没劲儿，干多了也没人看到，好像打击很大。现在想想，人就是执着这些事。当我修炼大法后，读到转法轮里关于妒忌心的内容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师父讲得太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法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说起来还有一个可以对比的事呢，那是修炼大法以后了。我们教研组有三位教师，我是组长，另两位比较年轻，其中一位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作为修炼人，我要按照大法中标准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做好工作，帮助年轻教师，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经验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教研组在学校的整体工作中一直是很优秀的，如在课后辅导、特色教学、在第二课堂上等等的活动上一直是很突出的。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学校领导评选优秀教师，我们组的另两位教师都被评为优秀教师了。颁奖的时候搞得很隆重，全体教师、学生都集中在操场，各个学年、各个班级 都按纵队坐好，教师坐在中间，统一服装。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座位安排上，要求获奖的教师坐在前几排，坐在后几排的就是没获奖的。这样一来，反而把没获奖的教师弄得很突出。这还没算完，获得优秀的教师一组一组的不断地上主席台领奖照相，没获奖的教师坐在那儿看着，有的人有些不自在，有的情绪显得很低沉，他们一定觉得很尴尬，而且学生也不时地在向这边张望着。坐在那儿，我心里却很平静，没有波涛起伏，即使有一点点涟漪，都被大法的法理给平复了。后来，有的学生还和我说，老师，你应该是优秀教师，你没被评上，我们心里都不服气。学生还说，你们组是优秀教研组，你是组长，你怎么还不是优秀呢？我笑着说，我不看重这个。是啊，此时非彼时，此时的我是不是优秀都无所谓了，心放得很淡了，没有了妒忌，只想付出，不想回报，所以内心是轻松的，愉悦的。不管在哪里，我都会按照大法的要求尽心尽力的工作，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我的这份工作。有的同事说我波澜不惊，我能做到与世无争，坦荡平和，都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而达到的啊。身心受益，真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推回去和绕着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5日。在和经常在大街上讲真相的部分同修交流中，发现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样两种现象，就是遇事有时推回去和绕着走，没有抓住修炼的机会及时提高上来。这里仅就自己的状态举几例说说。一、推回去。比如进一步讲清真相方面，对人要不要真相资料，要不要真相年历等等问题，回答是自己已经尽力讲了，对方不接受，固守自己的讲真相的方式，不想放下自己执着的东西。修炼人都知道我们遇到的事没有偶然的，也许是师父安排让我们提高的机会，我们却顺着自己的执着去做，把机会给推回去了。就我自己而言，长期存在这个问题，原因是怕心执着自我，为众生负责的心不够，没跳出思，满足于在自保的前提下，真相讲了就行了，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怕被迫害，没有100%的信师父，忘记了只有在法上才是最安全的。师父看我长期停留在这个层次中，就安排了 W 同修和我一起出去讲真相。他能做到只要是大法的事，不管多难他就去做，就去默默的圆融，几乎没有往外推的时候。有时真相币他换几千放在家里，每天带一些给遇见的同修换。真相 U 盘他拿回家几十上百个，每天带一些给需要的同修。在 W 同修的带动下，我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但还在修的过程中。二、绕着走。比如两个同修配合讲真相，开始挺好， 时间长了就会有矛盾了，就不在一起了，或自己走了，或又换其他同修配合了。又比如，有个学法小组来了一个不太理智、读法费劲的同修，有的同修就不去学法了。最近我就遇到了这事，某同修大大咧咧，大声嚷嚷，到某同修家说自己退了几个，让同修把名字给记上，结果被那位同修的儿子训斥了。听了这事，我第一念就是他怎么这样，不想再和他接触了。多年来遇到类似的事都是这样，想远离他，绕着走。这次 W 同修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咋办，我不是十分情愿地说，向内找。我说，有怕出事自保的心，想远离他。W 同修说他也有这想法，但这不是师父要的。某同修不理智，我们有没有呢？他有显示心，我们有没有呢？我们应该注意抑制这些心，和他在法上交流，共同提高上来，这才是师父要的。对呀，对呀，这些年在这个问题上我都没修，就是躲了，就是绕着走了。今天意识到多年去不了的执着是自己没向内找，竟绕着走了。真得感谢 W 同修，要不是他一再追问，这早该修去的心又划过去了。愿我们都能及时互相提醒，都能运用好师父赐给我们向内找的法宝，别忘了师父的法，走好以后的修炼路。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世事对照。师父在诗词《红吟真修》中说，时时修心性。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之证，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